亚洲东部最近非常热闹，其中最受到大家关注的，也最让国际媒体震惊的，就是北朝鲜的金家第三代独裁者一家子合伙把他们的姑父张承泽抓起来，然后迅速的杀掉。同时被杀掉的还有张承泽的几名亲信，另外的两名副总理逃到了中国避难。这个张承泽不是一般的人物，他不仅是金正恩的姑父，而且是辅佐金正恩上台的顾命大臣。在金正日没死之前，张承泽就已经是仅次于金正日的最有权势的人物。他的这种特殊的地位使得他在金正日突然死亡之后的继位者之争中占据了有利地位，保证了金正恩能够顺利上台。可是还不到两年，这位身兼顾命大臣和近亲属的姑父大人就被迅速的抓起来，然后杀掉了。据说还死得很惨，有说用机关枪扫射，还有韩国媒体说是脱光了扔给一群恶狗吃掉了。总之表现出仇恨深重，就差像岳飞说的那样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了。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仇恨呢？权力之争。当这种权力之争牵涉到重大利害甚至是身家性命的时候，它的惨烈程度往往是一般小民百姓难以想象的。即使不熟读历史，看看古装电视剧也会十分清楚这种斗争的惨烈程度。不但古代，就是现代，看看刘少奇、林彪、彭德怀怎么死的，也不比北朝鲜差多少。但凡专制的体制，权力大到了极限，而且还没有约束，包括牵涉到的利害也大到了极限，野心也大到了极限，伪装也大到了极限，互相不信任也到达了极限。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是害人之心可以导致残忍，防人之心也同样可以导致生死之争。没有正常的约束，极端的权力本身就造成冷酷无情，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证明这个简单的真理。远古时期，人们为了解决权力转移所带来的自相残杀，发明了血统继承制，这在当时非常先进，极大程度解决了权力来源的合法性，极大程度平息了内部权威之争，稳定了内部，加强了团结，在生存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并且逐渐淘汰了那些政治体制落后的政体。这在西方历史中语言不详，但在中国先秦时代几千年的历史中却非常明显。政治制度先进的华夏国家，在技术水平并不是最先进的情况下，用了不到三千年的时间，就从只占人口极小部分的夏代发展到秦朝时占人口的大多数，这之中毫不留情地淘汰了 90% 以上的国家。在这段政治体制进化的时期中，华夏国家和非华夏国家之间的最大区别就是权力继承制度的进化，内部的稳定和团结是它最大的优势。虽然仍不能杜绝残酷的权力斗争，但把这种权力斗争缩小到了很小的范围内，把权力斗争给社会带来动荡减小到很小的范围内，相对于其他合法性来源不稳定的国家，这就是极大的长期的优势。历史发展到现代，出现了一种不同于继承制的新的权力来源，这就是民主选举制。古代的君主和学者们尚且懂得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但是这个过程往往很长，而且伴随着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安。民主制解决了这个问题，定期的直接选举得民心者接掌权力，避免了权力转移带来的残酷无情和动荡不安。遗憾的是，咱们中国人100年前开始的政治现代化努力没有成功，最终演化成了从西方学来的旧制度的变形，这就是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制度。在权力继承上，它既不是相对稳定的血统继承，也不是全社会范围内的选举制，而是介于小集团内选举和血统继承之间的更不稳定的形态。邓小平上台后想搞一个能维护一党专政而又不是内斗剧烈的制度，结果很不成功。80年代的内斗最终发展到了动用坦克机枪屠杀人民，政权的合法性降到了几乎崩溃的水平，只好倒退，回到了还不如血统继承制度的没有制度的隔代指定。因为中国人的认知水平还没有倒退到北朝鲜的程度，直接的血统继承已经没有了合法性。但是现在这种半吊子的继承制有多少合法性呢？这就是中共最大的危机。古语说得好，人无信不立，国家就更是无信不立。这个无信就是权力来源有没有合法性。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叫做政令不出中南海，很生动地描述了权力缺乏合法性的状况， 也说明了中国现在几乎所有无法解决的问题的根源。不但老百姓不相信共产党，就是共产党的各级官员也不相信共产党，所以各自为政，政出多门，国家已经无法维持整体的利益，这样的国家和社会距离大乱已经不远了。现在还有不少人坚定地相信习近平能改革政治体制，在保证一党专政的前提下解决人民的信任问题，也就是政治权力合法性的问题。甚至有人叫嚣什么打天下坐天下这种土匪的理论，但是这都没什么用。一百年前，当大多数中国人还认为继承制最合法的时候，民主革命不成功是必然的。在现在大多数人都认为继承制不合法的时候，无论是继承制还是变相的隔代指定，不成功也是必然的。就像股票市场一样，大多数人的看法就是道理，而且是硬道理，任何狡辩都没有意义，只能按照大多数人的看法改革或者革命。